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带领，今天已经进入到星期五的晚上，也是我们预备心来领受明天安息日恩典的日子。求主耶稣能够赐福，也来保守带领我们。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打开今天读经的进度。我们一起来翻开列王记上，我们翻开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的第七章，列王记上第七章。我们就从第一节念到十四节，列王记上第七章的第一节，我们大家开口念，预备起。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十三年方才造成，又建造黎巴嫩林宫，长一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有香柏木筑墙，有香柏树驼梁，其上有香柏木为盖，每行柱子有十五根，共有四十五根，有窗户三层，窗与窗相对，所有的门框都是厚木建方的，有窗户三层，窗与窗相对，并建造有柱子的廊子，长五十肘，宽三十肘。在这廊前又有廊子，廊外又有柱子和台阶，又建造一廊，其中设立审判的座位。这廊从这地到顶都是香柏木遮盖遮蔽。廊后院有所罗门住的宫室，工作和与这工作相同。所罗门又为所娶法老的女儿建造一宫，做法与这廊子一样。建造这一切的所有的石头都是宝贵的，是按着尺寸凿成的，是用距离外距测的，从根基直到砧石，从外头直到大雁都是如此。根基是宝贵的大石头，有长十肘，有长八肘，上面有香柏木和按着尺寸凿成宝贵的石头。大雁周围有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多照耶和华殿的内院和殿廊的样式。差遣人往推罗去，将妇兰招来，他是拿伯他利支派中的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做铜匠的。妇兰满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样铜作。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做王一切所要做的。阿们。在我们今天读经的进度当中，是特别来谈到这个大卫这个所罗门，在按照他的父亲所吩咐的样式当中，来建造这个圣殿。那么在整个建殿的这个整个这个工作的时程当中呢，他花了大概有七年的时间。那么后来呢，这个所罗门就为自己来建造属于自己的这个王宫。那么这个王宫的工作的时间呢，也有这个十三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建造的这个用心格局呢，是比照在这个圣殿的建造的方式。所以在整个所罗门做王的四十年当中，为了圣殿用了七年，为了自己的王宫十三年，所以等于有一半二十年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大兴土木的工程当中。那么在这个圣经记载里面呢，事实上有很多值得我们来思考，甚至让我们来进一步来探讨的地方。那么我们所看的列王记上的第七章，在这边呢是一个叫插曲，因为在整个篇幅里面，它事实上是以建造圣殿为主的。我们在列王记的这个第六章开始，他一开始就介绍所罗门按照神所给他的一个使命，以及他对神的敬畏，开始来建造这个圣殿。从第六章一直到这个第七章五十一节来做一个完整的结束。所以原则说起来呢，在列王记他事实上是来记载这个所罗门怎么样来建造这个圣殿。但是忽然间呢，在整个建造圣殿的这样的一个中断的部分， 有特别的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是讲到所罗门为自己来建造这个王宫，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记载的方式。因为呢，在同样的以斯拉在回顾这段历史，用一个历代志的角度来写这样的一个篇幅的时候呢，在有关于所罗门为自己建造王宫这部分是完全都没有记载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参考在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的第四章从第一节开始，就完整的篇幅里面它只有讲到怎么样来建造圣殿。所以至于个人所罗门这个诗人的部分呢，在历代志里面是完全不提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再想想看呢，在列王记他事实上是应该以圣殿为主轴，大篇幅来详细来介绍，为什么忽然间来插入了这所罗门建造了这样的一个属于自己的工程呢？这值得我们来探讨，也来做分享的地方。那另外呢，我们可以从大卫为什么有这个建造圣殿的这样的一个构思，这样的一个想象，一直到所罗门建造圣殿，然后再建造自己的宫殿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做一个比较，让我们在这个所罗门建造王宫的过程当中来做一些信仰上的一个反思。那我们现在呢，来看看这个大卫呢，他整个建造圣殿的时候，他的构思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我们请看一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这里是来记载大卫，他感受到神的荣耀跟恩典，因此他认为我应该为神来建造这个圣殿。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这边就特别的谈到。当然，在相对的经文当中呢，在这个历代志上的十七章里面，也是同样的来做这样的一个说明。那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第七章的这个第二节，这边记载说，那时啊，王最对这个拿单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然后呢，神的约柜啊，反而是在幔子里。这里呢，就有一种对照版一样。所罗门呢，在这个部分呢的对照版都不大一样的。以大卫的角度来讲，大卫感受到神给他丰盛的恩典，因此呢，他国境呢，或是他的国事呢，是为平安的，而且是强盛的。就像在第一节里面说，神使他安静，也就是非常顺利，非常平安，也没有任何的仇敌来威胁、来扰乱。所以在这种享有神所赐的这样的一个平安，而且是这样的强盛的情况下，他认为这一切呢，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跟来自神的荣耀。这时候他想想看，我住的王宫啊，是香柏木所造的，它是一个寒带的特定的一个植物一个树木，所以它的材质相当相当的好，所以用一个高贵的这样的一个建材，这样的一个木材，为自己来建造属于王配得的王宫。当他建造了这个王宫，是以香柏木这样的方式来建造之后，他感受了，感受什么？我配得这样的荣耀，如果是的话，应该感谢神。可是反观我们这位大能的神，赐下福气而且掌管权柄的神，居然还是在哪里？还是在以帐幕为主那个移动式的布幔里面。也就是说，我住的是一个钢筋水泥的房子，你住的是一个破草屋一样。如果这样的话，感受到说我应该要把这样的荣耀，应该在神的这个部分呢，要更虔诚的、更尊贵的来为神做美好的侍奉。所以他有这个想法，要来建造一个属于神、配得荣耀的这个圣殿，进而来荣耀神的圣名，来服侍神、来亲近神。这是大卫建造圣殿当中所给予我们一种感受，因为他愿意把一切荣耀跟尊贵完全的献给天上这位赐福气、让我们他得着平安福气的这位真神。可是这时候呢，我们再来对照一下这时候的所罗门。所罗门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在列王记里面，他很特别的来补充这一段十三年的工程。而这十三年的工程是说呢，我圣殿已经建好了，七年的工程我已经建好了。建好了之后，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就说，所罗门为自己来建造这个宫室，也就建造他的王宫。 那么这建造的完工要花费了13年才完成。而这里面的13年的工程当中呢，如果我们再仔细看，在列王记上的第七章的第二节，他说又建造黎巴嫩的灵宫。这个又呢，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有些人在不同的译本里面他说又包括，也就是说我来建造这样的属于我的王宫。我建造的这王宫里面有哪些呢？首先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主体，它是以香柏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大厅，而这个大厅我们称之为黎巴嫩的灵宫，因为它都是以香柏木来建造的。那么在左右两侧呢，有很重要的一个走廊，那个走廊的纵深、走廊的宽度也是非常辉煌。而其中呢，它有一个用柱子的廊柱，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圆柱的大厅一样。那还有一个呢，一个走廊，而这个走廊也是非常宽广，而非常雄伟的，它是作为审判之用的。所以呢，这个所罗门为自己的需要来建造属于自己的荣耀、属于自己权柄的这样的一个王宫。另外呢，他又为自己在政治上、外交上妥协下的产物，所以为了法老女儿呢，在圣经里面来说，他叫做米罗，为他又来建造了一个属于米罗用的后宫。所以这样想想看呢，在将近这个13年的过程里面，这个所罗门他不但为了神做了这样的一个圣殿来高举神的圣名，在这个部分感觉上是配得称赞的。可是随后呢，他用13年的时间，用了自己的需求，用了自己的所谓的审判权或自己的荣华富贵的这样的一个荣耀呢，他用13年。所以有人说啊，比圣殿花了更多的时间，因为一个是7年嘛，7+7=14，将近有2倍的时间。那有人在谈呢，圣殿的规模跟黎巴嫩这样的王宫的规模呢，黎巴嫩王宫呢又有4倍的这样的一个工程的浩大。所以想想看，一个所罗门在整个建殿的这样还有圣殿的过程当中，如果跟大卫在比起来的话呢，有一点不一样。大卫是能够把荣耀归给神，所罗门这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对照版里面，感觉上大卫所罗门固然有荣耀神，按使人的旨意而做，可在人的软弱跟虚荣心的当中呢，他做的比这个圣殿的规模更高更大。所以无形中呢，在整个圣经的历史里面呢，就渐渐浮现出有很多不应该有的后遗症出现。所以后来呢，当我们再看看圣经的时候呢，后遗症呢就凸显了出来。因为随着所罗门的堕落跟犯罪，他在这兴建这个自己王宫的后遗症，他就凸显出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我们请看一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上，我们先来看一下11章，列王记上的11章的26节到28节，他是讲到当时有一位是深得所罗门所重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下属，他的名字叫做耶罗波安。可是后来呢，耶罗波安呢就跟这个所罗门就产生了嫌隙，产生了对立，最后耶罗波安不得不就逃亡了。而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插曲呢，我们来再来看一下27节，列王记上11章的27节，他举手来攻击王的缘故，乃是因为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了。这个米罗呢，就是所罗门为这个法老的女儿所建造的一个王宫。那么在这个工程里面留下了后遗症，所以当这个所罗门信仰没落了，问题就凸显了，因为神不在他同在，所以形成后来这个耶罗波安在所罗门过世以后，他又回来耶路撒冷，就形成了当时两国分裂的一个开始。再来我们来看看12章，列王记上的12章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3节，以色列人就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波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来侍奉你。 所以当这个所罗门的孩子这个罗潘继位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必须要重新来跟北边的以色列呢再达成协议，来做一个结盟，也就是续约啊。因为在当时大卫所罗门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在整个盟约当中奠定的一个，就是以色列国跟南边的犹大国是联合的，所以后来我们历史定位称之为联合以色列国。所以呢后来呢这个耶罗波安这个罗波安继位的时候，他就会延续这样的一个做法，很客气的要再跟这个北边的再谈一谈。而且北边的认为，现在所罗门已经过世了，你新王上来了，我们有所求啊，我们要来请愿，我们来说说，来谈一谈，看看我们能不能继续延续当时这个契约的精神，延续这个联合以色列王国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可是在整个请愿的对话过程当中，他们讲了一句话，是什么呢？说你父亲啊，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啊。那现在你是新王啊，你罗波安当王啦、啊，可不可以想想看，把过去负在我们的重担呢，给我们轻松些，减轻我们一些的负担吧。所以当这些人有这些诉求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在所罗门几乎有20年的时间都是在大兴土木。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再看看这个列王记里面还有一些插曲啊，我们先看列王记上的第九章，列王记上的第九章的第十节啊，第九章的十节。那么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呢，做两所呢，就有20年才完毕。好了，再来我们再来看的十五节，十五节所罗门挑选服苦的人，就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还有自己的殿，还有这法老女儿的这米罗啊，他的宫殿，还有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有居于军事上所需要的这些啊下所啊、米吉多啊、鸡舍。所以你看看，在这个为政的期间呢、啊，那么多人来建造这些工程，土木工程的建造在当时来讲都不是机械化，所以纯粹都是人为啊人力的，所以有大量的苦工人力来支撑将近有20年的工程，你说累不累啊？所以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事情当然都必要做，但是必要做有优先顺序，圣殿绝对要做。军事的设施，耶路撒冷的防御，这绝对要做。可是呢，我们把这个所罗门的王宫跟大卫的这个香柏木的这样的一个王宫来做比较，人家那个大卫呢是认为我不配得，如果真的要配得，神要住的比我更好。可是以所罗门的角度来讲，神固然做得很好，住得很好，但是我要比照神的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省思的地方。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概念跟这样的说明啊，所罗门在建造王宫当中有几个方向值得我们大家来省思。第一个省思是什么？有时候呢，我们不要叫做过度，这叫过度哦，不要过度来看重个人的享受。我们有很多东西呢，适度可以就好了，适度，但是适度超过我们需要的。那个超过需要的那个叫做过度。好比说呢，我喜欢吃，我吃饭了，我平常呢吃饭一碗饭我吃饱了，可是我好想吃好想吃，在你基本的需求一碗饭之后呢，你又吃两碗不够，又三碗，那个叫过度啊。所以呢，我们有一些基本上像大卫他还是用香柏木来建造王宫，这是基本王应有的一个尊荣应有的格局，我们说理所当然。可是当你这个理所当然变成过度了，而且超越了，而超越太多了，你想想一个工作，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工作7年，你的王宫要13年，而且以面积规模来讲你是这个圣殿的4倍，那代表什么？而且在圣经的4倍里面还要说都是比照办理，哇，那你想想看，这个就是过度。所以有时候呢，在我们灵修的生活当中，或者物质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或物质的依赖当中，我们会不会过度呢？所以这个过度看重个人的享受，事实上也是我们要来做参考的地方。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啊，这个除了过度来追求享受，事实上也是在标榜，有时候借由建筑物的跟他的庄严的程度，事实上也是在标榜自己的成就。所以这是我们这两项比较， 圣殿跟他的王宫一比较，谁比较有规模？所罗门的王宫有四倍大，那这一比较都比出来了。我才一间房间，你就四间房间。我的高度如果说一层，你就有四层。你要看看，从外表一看，显然是所罗门在这部分已经凌驾在神的上面，这就是一种标榜啊。而这个标榜啊，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凌驾在神的上面，事实上是不应该的。如果我们要比较来讲，这个大卫在这边呢，愿意把一切荣耀归给神，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要想想看呢，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我们来想想看，我们会不会把我们个人的物质的需求凌驾在神的上面，或凌驾在事工的上面呢？那么事实上呢，这也是值得我们来做一些思考的地方。在圣经里面呢，经常会来告诉我们，过度把一切需求荣耀归在个人身上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们凡事都要荣耀神，因为我们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那在圣经里面呢，特别列举几个例子来做我们做参考。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里面的十一章啊，这是在人类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而这个历史呢，不是只有在圣经历史记载，在整个近东的人类历史里面呢，它也列进去的。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啊，看到近东的历史的时候，这个记载是曾经出现的。因为在这个近东的历史里面，这里讲的叫做苏美文化。那么苏美文化的一个形成，在整个创世纪里面是有这么一个记载。我们先来看一下创世纪，创世纪的十一章，十一章的第一节开始就讲到了洪水之后，按照神的吩咐就开始分散，然后在分散当中就开始来做一些自己在整个民族或整个生活上的一些需求，所以就把它做一个很详细的记载。在十一节里面，十一章的第一节就说了，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的，他们就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就在这个示拿。那么示拿地呢，就遇见了一片的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就彼此的商议说来吧，我们来做砖，然后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来当石头，又拿石漆来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来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啊，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记载当中呢，来讲到挪亚之后，人类的迁徙当中，有一群人呢就来到了示拿地。那么示拿地呢，后来也叫做加勒底，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古巴比伦。那么因为在示拿地的这个词的发音当中，示拿后来发音里面，在语言的变调跟语言的过程里面，就称为苏美。所以后来我们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去研究到近东那一带的历史，就有苏美文化。而苏美文化里面就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王朝，叫做乌尔王朝。而乌尔呢，就正在加勒底，所以我们会说加勒底的乌尔。而在那个地方呢，就有一群人，本着神给他的智慧，本着神给他的恩典，所以他发现了非常重要的一些物资，那么善用物资，然后让这个物资来改善他们的生活。那我们看看这里说，他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我们来做砖。这做砖呢，也不是想象中这么简单了，他还是要选择合宜的这个土啊，土壤的土啊，有不同的类别，有些是不能做砖的，但是有些砖呢是要特别的那些像粘土之类的才能够做砖。那么做砖呢还要烧，那么烧还要有空间，烧还有那个热度，所以呢这是技能了，这也是一个工程了。所以人类在那个基本的技能工程当中，能够发现合宜的土壤，而且有合宜的工作的技巧来做砖不简单的。不但能够做砖呢，他说我用砖来取代石头，也就是说呢，在整个文明的进步当中，一开始是木头，接下来就是石头，这是天然的。但是经过人类的智慧跟改造之后，砖呢，这个石头已经被砖取代了，这代表人类文明的进步。 那除此之外呢，再来说时期啊，这时期呢，通称来讲就是我们的柏油了哈，我们沥青嘛哈，用柏油来当灰泥，那么柏油啊铺上去以后，很重要的，它可以防止漏水啊，而且也可以隔热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工程或者这样的材质的发现呢，这时候人已经不简单了，还在一个不简单是什么？我要建造一座塔，啊，塔要通天。那个通天可能就夸世华啦，但是意思说什么呢？我要建造一座塔，好高，因为你具备的条件就够了嘛，你有材料，你有这个能力，所以你从一楼一楼慢慢叠，慢慢建，慢慢越来越高了嘛。炫耀个人的才华，这叫科学或者科技的累积，这个所谓的特征嘛。好，不单如此呢，它还可以造城啊。所以呢，我们想想看，在那个时候住在士拿那些人，住在加勒底的那些人，他们心中有没有感谢神呢？他们把一切所领受的恩典、领受的恩赐、领受的一切一切，都是归功我，然后为也享受。所以我建造何以的城，我们不能说不对，但是你过度了。你来建造一个何以的塔 ，OK OK， 但是你是要显扬自己的名嘛？所以这里说了，他们为这我来凭着我们的能力，凭着我们的条件，我们来建造值得夸耀的，这个是什么？这就在过度之外来炫耀自己的成就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再想想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会不会过度呢？还是我们有所得、有所成就的时候，我们会常常说：“哎呀，感谢神，我一切得来的都是来自于神。”如果愿意把我们一切恩赐的来源呢，在整个有所成就的时候，我们愿意把一切荣耀过，而这样的一个表现呢，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圣经里面呢，也这样的提醒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的第七节，第四章的第七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又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这句话就来告诉我们，既然我们都是领受的，都是神给我们的，那给我们，那我们有所有成就，那我谢谢他给我的啊。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成就啊，感谢神，凡事感谢，因为都是神给你机会，神给你这个条件。那如果我们能够像这样的啊，保罗的勉励，那不是很好吗？可是我们看看在圣经中的这个所罗门，在这样的一个十三年的插曲当中，过度的让他的百姓长期在苦工当中，造成的耶罗波安的一些嫌隙跟叛变，也造成的罗波安继位的时候与百姓之间的嫌隙跟对立，导致什么？国家分裂了。所以我们想想看，这个过度所产生的后遗症的确要让我们学习的，不能这样。那我们来看看在圣经里面呢，虽然这个不是讲到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但是对于一般人的标准跟要求也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我们请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四章，但以理书的第四章，但以理书第四章，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们请看一下二十八节，第四章的二十八节，他说呢，这事呢都临到了尼布甲尼撒王，过了十二个月，他呢就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啊，这个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是尼布甲尼撒王所说的话。尼布甲尼撒王啊，在这个王宫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当中啊，同样的，在很多的一些文献或是一些历史里面，他说巴比伦王宫啊是当年世界上七大奇景之一啊，也就是说啊，那个时候呢，巴比伦这样的一个帝国啊是一统江湖的，所以那个时候从两河流域往西边一直到了这个地中海， 从埃及一直到到那最北边的黎巴嫩，通通都是巴比伦的。所以当时的这个尼布甲拉尼撒王，就是巴比伦的君王，他已经统治了全地了，而且那个时候他的权柄荣耀真的是无人可比啊。既然所有荣耀权贵都集于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的身上，那他也要配得荣耀跟尊贵嘛，所以他就可以建造一个王宫，七大奇景的这样的一个王宫，就是所罗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巴比伦王宫。所以呢，王宫呢，然后呢，在这屋顶上在散步，王宫在那边走啊走，那么他就夸口了，自夸的说啊，他说啊，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吗？我也就是王宫都是我能力所及，是我够，而且条件够，这是要荣耀我的。所以他说显我威严的荣耀啊，这句话就人的角度来讲，过度夸耀自己的能力，也偏重个人的享受，就神的眼中看起来这不应该是这样。巴比伦今天能够兴起，巴比伦能够来统治当时所有的国家，也就是除了神的百姓这个犹大国之外，或是周边的列邦啊，并不是这个国多么强盛，是神要来彰显神是万国之王啊。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再看耶利米书的话，就可以了解这个部分，是透过巴比伦让全世界人知道我就是全地的主，全地的王。可是那个时候呢，他不会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天上的神，他夸口自己的能力。所以好，你可以夸口，我就让你知道你的权柄的王位的来源。所以就让那有一个叫失神啊，也就是说精神的异常，异常到变成什么？变成想象我就是那个那个动物啊，所以变成像那个牛一样那些动物出现，所以就不配在王宫了，直到他清醒为主才能够回到王宫啊。所以这些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一切的事上记得要归荣耀给神，这是要让我们的思考的地方。所以所罗门固然很多值得我们来学习，但是有很多插曲啊，也是一种提醒，让我们来省思，在我们很多的生活很多的选择当中，我们会不会过度的来看重个人的享受，而且来抢夺神的荣耀呢？这第一个要让我们来了解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再来想想，所罗门在建造王宫的时候有一个叫紧凑感，好像非得现在不可那种急迫感，也就是说我花了七年的时间来建造这个圣殿。那七年时间建造圣殿啊，他花费的人力财力物力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繁杂，而且很庞大的。在圣经里面呢，特别来讲到当时这些工程的人员啊，他们有一些适度的安排，而这个适度的安排，如果为神的殿花了七年的时间，我愿意忍受。就像我当兵嘛，国民义务嘛，我就算当两年，我算当三年，我都愿意，因为那个义务嘛，有荣耀感嘛。所以如果为时间，我离家背井来为圣殿来完成，应该的嘛。所以在当时为圣殿来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在整个人力它是有分配的。那我们看看这些分配，我们再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的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的第五章，第五章的十三节，五章的十三节，所罗门王呢，从以色列中挑取的服苦的人共有三万。那么派他们轮流啊，每月呢一万人上黎巴嫩，一个月呢在黎巴嫩，两个月在加里。好了，看起来是有适度的人力的调配。那我们从这边来看看，影响所及就三万人，三万个家庭啊，在这个三万的家庭当中，这个人在这个家，我们用一个保守来讲，他在这样的一年当中或这样的工作当中，他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在家。那么两个月时间到，我就可以走路，我可以到我的工作地点，我可能要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那一个月节时间呢，我另外一个月呢就要认真的工作，工作了一个月。如果说这样的四个月的话，他就是在这种周期这样的劳动当中要做了七年的时间。三万人 三万的家庭，在七年的当中，要多多少少有很多的一些分离啊、分别啊，所以带来很多家庭上的一些困扰。因为家还是要健全嘛，有爸爸、有妈妈，对不对？有爷爷啊，有这孙子等等，构成了一个很温馨的天伦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可是因为这个工作，所以有些壮丁呢就被找去做这个工作了。那只有一家是一个人吗？也不见得一个人。如果两个人呢？所以它影响手机，不是我们想象数字问题，是很复杂的，而且很深层的家庭的结构的问题出现的。这样要用七年的时间，那是可以的，因为为神的殿嘛。可是七年之后，紧接着下来要有13年呢，将20年呢？你人生有多少20年？你20岁被征召，你都40岁在退伍啊，你就是劳动啊，都是劳力的，都是扛石头的，就是爬山敲石头的，这样的长期的这样的工作，如果是得以的话，建造圣殿的话，甘心乐意。但是后来是什么？为自己的王宫来花13年的时间，而其中也包括了为外邦女子来盖一个宫殿。有时候呢，我就做的不是心甘情愿的，但不是心甘情愿，你要不要做？我还是要做啊。所以这时候呢，造成了后来罗波安建立要当王的时候那个困扰。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想想看呢，所罗门建造王宫，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败笔是什么？他轻忽人民的那个埋怨的声音，他轻看了人民的需要啊。所以只是看我的需要，我需要这13年的时间来盖我所要的。但是多少的家庭，你有体谅吗？你能够了解吗？所以这时候能不能了解啊？在整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当中，不是以我为尊，不是只有站在个人的利益角度去考量，啊，我好就好了，我需要就好了。你要看看人家可不可以啊？你这样对来这样做有没有必要？如果超出了没有必要，我们还一还，或怎么少一点，怎么样减轻人家的负担？这是一个为政的，或是为一个人基本的态度。所以在圣经里面也经常来告诉我们，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啊，不能去苦待人啊，不能苦待人是什么？不要超出他应有的。好比我们现在用一个劳工的一个人权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呢，一般大概都认为啊，一天工作8小时，一天工作8小时，所以很多呢，很多的企业呢，越来越有良心，那么政府对这个劳工的这个保障越来越重视，所以呢，一天最基本要8小时。那这8小时怎么算呢？有的呢8点去上班，5点就下班；有人9点上班，但是呢你就要6点下班。所以反正你一天就要给我8小时。就是要做适度的调配，不是用钱加班就算了，钱是有啊，但是所以后来呢，有很多属于这种劳动的或是高危险群的，有人就说像这个警察啦，或者像这个消防之类的，因为长期暴露在一个待命或是危险的当中呢，你8小时之后的都是津贴，这加勤加急。可是呢，我有钱，但我所以这时候呢，不是钱的问题，不是加急的问题，是什么？适度的休息。所以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不可苦待人，也就是说，人家该有的权利呢，我们要给人家，我们要体谅，在整个身体的调理的过程、休闲的调理的过程，它是必要的，这是我们要来常常想一想的地方。所以在圣经里面，他对这个部分呢，他曾经提出这样的说法。我们先来看一下出埃及记，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哈，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一章呢是讲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在埃及，那么埃及的法老呢，他才不理你啊，我不理你啊，你多苦你多累那是你家的事，反正我就要苦待你。所以呢，他整个暴政剥夺这样的劳力，造成以色列百姓的怨言啊。那么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的11节。于是呢，埃及人派劳工派督工了哈。埃及人在派督工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待他们。你看这个法老啊， 也就是新的王，他用这种方式叫做这种虐待的方式，而这种凌虐的超乎人道的方式加重在这些以色列人的身上。也就是说，我不管你，我不管你，我只要结果，你就给我做，你要达到我的预期的目标。所以这种毫无体谅人的需求，这就叫暴政啊。所以以色列人就在这种情况下过苦工啊。所以因为这样，在整个历史的面向来做整体的回顾的时候，神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想想看啊，你们当年啊，你们当年都是在那种聚集的日子，要看人吃饭的，看人过生活了，所以你们来到迦南地的时候，绝对绝对不能去苦待那些聚集的人，而且要多以更多的关怀。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看人家的身体的状况，所以必要的休息是应该的。所以我们来看看所罗门在整个建殿的过程当中，他曾经为这些家庭，为了这些人来做何以的考量吗？我们有说啊，那是古时候嘛，没有错，那是古时候。所以历年以来啊，在历史的当中，我们人很少去看到这些，不会体会这些，因为你把这些人当为奴才，奴才就是牛，奴才就是财产，我不会看见你是人啊。所以凡是把人当成人来看的时候，绝对不会这样。但是如果把人当成物或当成动物来看，我管你死活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不能这样。而且在新约的时候，在整个圣经里面对这个源泉是非常看重的。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带这个仆人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也是义理，也就是说不能威吓他们，因为我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啊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因为他并不偏待人。所以神不偏待人，那你呢？你可以偏待人吗？你是因为他是你的仆人，你就把他当成奴才在奴隶他苦待他吗？这时候我们都要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所以他就是我的好兄弟啊。因此在整个工作上，他必然要为主来做的这种心态之外，我他来帮助他，这就是一种体谅人嘛。所以我们想想看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这样体谅吗？所以如果说我们刚好在职场上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想，你对你的员工，你对你的部署有给予适度的关怀跟帮助吗？有时候呢我们会扣他的价，我们有时候呢在必要当中，没关系，你给我做，我给你钱，你从来不会关怀到他的难处，也没有考量到他的需求，我们就是给我做，给我做业绩，业绩，反正你就给我拼命，这是埋怨的声音呢。后来的后遗症就出现了。但是我们从所罗门的这个建造王宫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必要，当然可以牺牲，但是不是常常牺牲啊？为牺牲，我们一定要这样吗？所以我们要想想看呢，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多一点的休息呢？适度的休息呢？感谢神，我们天上的神真的在这个部分呢做得非常好，而且率先给我们是什么？有白天，有晚上，让我们白天工作。所以呢，趁着太阳还可以的时候，我工作八小时，接下来我休息八小时，我就好好的睡觉八小时。这样，你的作息很有规律，你的养生的条件就培养出来了，那你的身体就相对的健康。如果你一天16小时，哇，那就垮了，就拖垮的身体，你的抵抗力，你的身体就渐渐的衰败。所以神呢，他有白天有晚上，是何等的合宜啊，对我们的身体是何等的帮助啊。不单如此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23章。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的23章。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23章。23章我们来看一下16节。出埃及记23章的16节。12节。23章的12节。12节说，6日你要做工，第7日要休息， 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且也使你的卑尼的儿子和聚集的都可以舒畅。这里讲的是什么？讲的说到了第七天，这一天呢，我们要安息休息，不工作。这里讲的不工作呢，他说呢，要使牛驴都不工作。那我们人是不是比牛驴更尊贵？以体力来讲，我们会比牛更有体力吗？那个牛比我们更有体力啊。那么更有体力的，他工作了六天尚且要休息，而、我们人呢？我们人也要适度休息吧。所以神就告诉我们，我们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人是这样，动所以在神的眼中呢，他都很怜恤我们，了解我们的需求，他不会苦待我们。所以你今天是一个所罗门，那是必要的，我们叫舍己，叫付出。但是为你一己之私，为你个而、这十三年是累啊，又累啊！你的人生有多少年的体力？你刚开始给你20岁好了，我20岁呢，到了30岁，还不错。我30岁到了4岁，还不错。但是抱歉，一年是不如一年啊，而且长年累月做这样工作啊，你真的不垮才奇怪啊！所以我们要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多倾听他的声音，了解他的需求，给予适度的关怀，也减轻他不必要的压力，给他的日子更加的舒畅一些。这是呢，我们从所罗门建造这个王宫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做省思。所以呢，我们想想看呢，所罗门建造王宫在历代志里面是完全不提的，但是以事的角度，以一个大事记的角度来写到整个王的这样的相关的过程当中，他把它凸显出来是什么？来告诉我们，为人的国来做是应该的，但是为自己来做，我们就要好好思考，好好思考。如果你真的为了自己来做，你在思考的时候，我们还要思考什么？不要因为个人的好处来影响别人，不要为了自己的尊荣而造成人家家庭上的困扰跟不足。以上呢，跟我们做了一些分享，也求主耶稣帮助，让我们互相的提醒跟勉励。